信心的侍奉你和我。在这信息之前呢，我们要请瑞珍姐妹来做一个服事的见证，我们热烈拍手来欢迎她，瑞珍姐妹。
大家好，我是瑞珍，感谢上帝让我可以认识文山大哥夫妻。志祥姐妹是我先生的同事，会认识志祥姐妹是因为五年前他父亲登山失踪，先生下班回来跟我说了这件事情。当时我听了心里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虽然我没有看过志祥本人，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过了没多久，先生又跟我说他先生好像身体不太好，在家里休养，而且还带着幼小的孩子。听到这件事之后更加心疼他。先生公司常常办活动，我会刻意的跟志祥打招呼。在这些年当中，我也有去过志祥的家里两三次，因为关系不够，我不敢向他传福音，但心里一直默默地为他们祷告，请求上帝给我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今年八月中，先生告诉我妈妈的志祥妈妈突然去世了。我心里在想，志祥的心里又多了一件伤心的事。过了几天，先生又跟我说他先生很像病得很严重，住在加护病房。当时我心里非常的担心又着急，我开始祷告，迫切的祷告，求神怜悯志祥他们一家人。记得我第一次要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我还在烦恼我要怎么过去长庚医院，我先生就主动说我开车载你过去，同时芳宜姐妹也主动的说要帮我带小孩。我心里知道上帝在帮我开路了，就这样子很顺利的探访文山大哥第一次。第二次想去探访他的时候，那一天是平日星期一，先生去上班，担心自己开车去会迷路，又从来不曾坐过公车去过长庚医院，心里又担心小朋友中午就下课了，不知道来得及接孩子吗？心里正在烦恼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广芬姐，广芬姐说她超级不舒服的，等一下牧师要载她去长庚看医生。我一听到长庚医院，我超级开心的，上帝又帮我预备车了，这次还帮我预备牧师一起去，我好开心。大哥这天受洗了，因为加护病房有限制人数，我在很远的地方看着牧师好像在预备水，我心里想要受洗了吗？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大哥那时候是非常清醒的，看着牧师在帮大哥受洗，我在外面非常的感谢又赞美神。之后我们马上成立一个群组，让志祥跟教会有连结。这个群组帮了我很大的忙，里面满满的都有鼓励、安慰、陪伴、带导。一个人打仗很辛苦，一群人却很有力。谢谢在群组的姐妹们以及国强哥夫妻二人，谢谢你们的付出。这件事让我觉得我和教会的连结非常的重要。文山大哥在加护病房大概20多天左右，在中秋节的那天晚上，他预备要回天家了。当时我跟志祥在场，我看到荧幕上心跳慢慢的60、50、40的降下，我心想我在这里一定会遇到上帝，因为他会亲自的来接大哥。我跟志祥真的在这边遇见神了。大哥的遗体发出了黄色光芒，他的嘴巴上扬，眼睛也是笑眯眯的。我站在大哥的遗体旁边，心里充满着平安、喜乐、满足，有天堂的荣耀。这是上帝留给我跟志祥的印记，神亲自的安慰志祥，他擦去志祥一切的眼泪，把平安留给我们。之后我们就送遗体到太平间，我这一生还没有去过太平间，那一晚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到了太平间，一进去停尸间，我被吓到了， 因为我的前面有很大的偶像，心想主啊救我，现在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心里想说我怎么会跟偶像在一起呢？我手上拿着等候神的音乐，张一色的弟弟问我说死者的信仰是什么，志祥回答说他受洗了。那位弟弟马上把门关起来，偶像被关在后面，而门前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那时候心里觉得安心多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毛毛的，因为偶像在后面。之后张一色的弟弟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在这边看着遗体，一个跟我去办资料。就这样我一个人大半夜的就在大哥遗体旁边，四处无人，我实在很害怕，心里一直叫耶稣，我一直找耶稣说话。我觉得是耶稣帮助我在那时候可以等候着志祥回来。我心想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肯定是第一个跑掉。志祥办完资料回来，还带了一位女医师回来。志祥跟我介绍说这个是生前大哥的主治医生，他来看大哥最后一面。志祥既然在太平间跟这位黄医师传福音起来，志祥说上帝让他的心好平安也好平静，鼓励这位黄医师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教会认识这位上帝。这晚我看见好多的神迹，人看我是在服侍人，但是我知道神先来服侍我。我常想我何等的蒙福，因着这样的服侍我可以遇见神。以前面对死亡我会害怕，我会恐惧，但这一世我有不同的认知，没想到在人安息中我既然可以遇见神。这件事情打破了我所有的思维，感谢上帝。12月9号志祥他受洗了，所有的一切事情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上帝他可以成就什么。谢谢主耶稣，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谢谢大家。
感谢神，我们看到姐妹她用爱心服侍的一个果效，而且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瑞珍心里有耶稣，所以她可以看到旁边先生同事的需要，因为心中有耶稣。当我们心中没有耶稣爱的时候，纵使可能很多需要在旁边，我们也会视而不见，而忽略，而没有产生行动。今天我们要因为是圣诞季节，我们知道爱心的侍奉，教会要怎么样子来进入这个爱心的侍奉？什么是爱心的侍奉？教会进入爱心侍奉有哪些的原则？有哪些的需要帮助我们的这些规则？还有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实际的落实我们爱心的侍奉？好，这时候我们先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这是我很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好，我们这时候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真的是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你与孩子也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让孩子有力量，指的是你自己亲自恩膏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深来认识你，更深来经历，更深来摸着你。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愿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都因着你话语得着饱足，得以被建立，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主，当我们在读目前灵修是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提到说，保罗呢，他责备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们收了继母的，他们也没有伤痛把这些人做处理，在教会里面也分党也增进，所以保罗他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并不是要定你们的罪，乃是因为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知道。若是没有爱的话，这个责备就会变成定罪。可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保罗虽然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所建立的，这些属灵的这些弟兄姊妹是他所真的带领的，所以他心中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所以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如果没有爱呢，就变成定罪。这个责备就会变成定罪。如果在我们虽然很有口才，我们或许很有能力，很有信心，我们也很有这样子愿意来舍己的这个行动，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都是枉然的，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其中我们最要紧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够失去神的爱，我们要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凭着爱心去做。如果你今天说话，如果你今天做很多事情，你把爱拿掉，你就这些就不造就人，也没有益处，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好像看似很有爱心的行动，包括周济穷人，包括舍己身教人焚烧。周济穷人，当这个少年的官要来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把你的这个财产变卖了，周济穷人再来跟从我，难不难？难，因为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可是他这里说，你纵使你把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可是你没有爱，仍然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把所有周济穷人，而且舍己身教人焚烧，有可能没有爱吗？他都做到这个地步，有可能会没有爱吗？感谢主，如果我们把经文中的爱改成耶稣，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因为呢，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做这一切事，没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都是枉然，没有帮助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在1955年到1975年呢，是越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刻。南越呢，有些人为了政治的理由公开自焚。还有美国911的这个事件当中，穆斯林为了民族主义呢，驾驶自杀飞机冲撞这个纽约世贸双子星大厦。这些动作充满了舍己的意味，但是不是为了耶稣做的，虽然他们牺牲了性命，但是还是跟爱无关，一切都是枉然。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在行动当中，我们没有耶稣，一点意义都没有。一切侍奉、舍己的行动，都要耶稣的爱在当中，我们才能够得着益处。感谢主。我们看到什么是爱心的侍奉，爱心的侍奉就是耶稣的侍奉，因为神就是爱。而且关于爱心的侍奉呢，爱心的侍奉是一个全人关怀的侍奉，不是只有灵魂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侍奉。感谢主，爱心的侍奉是耶稣的侍奉，因为教会建造的根基是耶稣。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我们的爱心侍奉才会有多少。爱就是耶稣，神就是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到8节，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个爱都改成耶稣，我们再来读读看。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耶稣，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耶稣，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耶稣，仍然与我无益。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不嫉妒，耶稣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耶稣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要说，爱心的是服侍，爱心的侍奉，就是耶稣的侍奉。因为耶稣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所以凡是为耶稣而做的，就是爱心的侍奉。包括我们只要为耶稣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家人，我们为耶稣，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为耶稣好好的把课业学好，我们为耶稣好好的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敬拜，这些都是爱心的侍奉，这些都是耶稣的侍奉。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侍奉。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埃及开罗要建造那个金字塔，需要用那个花岗岩石，有的花岗岩石非常的重，一吨最重可以到30吨，而且要把这个发光，这个开罗本身没有产花岗石，它必须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很多运来，所以建了这一个金字塔，就是这些帝王的陵寝，他们的坟墓。你知道花多少年？花20年，动用多少人？20万人来。20年的岁月时间，20万人，可能有人没有结婚，可能有人终其一生就是在建造这个帝王的陵寝。就是看到帝王在世上的君王，就是要受人的服侍，可以这么多人牺牲他们的家庭、生命、青春，在建造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可是我们想想，12月25号是圣诞节，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神，他是降生在哪里？他不是降生在王宫，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又脏又臭，而且在那里，他是降生在那里。他不是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乃是要服侍人，他要服侍那些卑微的人，服侍那些被奴役的人，服侍那些软弱的人。所以耶稣说，耶稣的服侍，他不是要像世上的君王，他说你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佣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他有别于世上所有的君王。很多君王他们是要人来服侍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年要讲到生命合一的建造年，建造生命合一的团队，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关系。神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也要我们爱人如己。神他来，他要来服侍人，所以耶稣的服侍是一个服侍人的侍奉，是一个仆人的侍奉。所以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爱的服侍，来服侍那些被奴役的人，那些卑微的人，那些需要被爱的人。这是耶稣的服侍。感谢主，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侍是一个怎么样的服侍？他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关心人身心灵的服侍。这是爱心服侍，关怀人的所有的层面。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仅服侍人的灵魂，他更是看重人的需要。他不仅传道，他医治，他赶鬼，甚至他顾念那些人在旷野困乏，回去会困乏，所以他用5饼2鱼让5000个人吃饱。他连续那个寡妇，他的独生的儿子死了，他安慰他不要哭，使他的儿子复活。耶稣顾念人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看到圣经讲到说，天父呢，他怎么样？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之人。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知道神呢，他是关心人的身心灵，更是关心人这些物质上的需要。 感谢主，在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第一节开始论到圣徒捐钱的事情，这是物质的侍奉。看到保罗非常的看重他，并且说到若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保罗要哥林多的教会呢，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提摩太年轻就欺负他，意思是你要注意这个人的感觉，要看重这些同工的需要。后面他讲到斯提法的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他们服侍圣徒，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的时候心仪医师说他们在马来西亚，他们去短宣，他们有买机票住宿住啊吃，他们其实他们的缴的经费都是可以 cover 这一些了，也不需要当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对他们有什么付出，因为他们都已经预备了这些。可是呢，当地马来西亚的弟兄姊妹他们呢就是那样的一个热情，请假他们来接待这短宣队，带他们去游玩，供应他们，请客，然后请假陪伴他们。这是这个弟兄姊妹，马来西亚弟兄姊妹，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其实他们不需要，因为一切都 cover 好了，可是他们确实有这样热情。所以心仪医生说他回来已经半年了，那个心中那个爱的悸动还是在里面。他们是这么样子的，这个爱的行动是带出这样的一个感动跟影响力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节，马其顿的教会保罗为他们感恩。为什么？他们在患难大逼迫当中他们大有喜乐，他们在极穷乏当中仍显出他们捐书的厚恩。他们再三的求保罗让他们在这个捐书的事情上有份，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一个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比较关心人的灵魂，忽略人的身体。我就是这样，我在家带我爸爸妈妈信主，我在意的就是我爸爸妈妈的灵魂得救，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当然这是很好的，确实呢这个有这样属灵看见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偏颇到一个程度，就是十分的忽略到人物质上面的需要。那我姐姐也是基督徒，她就会看中我妈妈喜欢，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穿的，她就会为她预备。所以我们两个姐妹呢，就是这个不管身心灵都顾到了，所以在医院病房这个带领爸妈得救的就是我，但是平常在很多生活上的照顾就是我的姐姐，她就供应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平衡看顾，我们有时候容易偏颇，好，我忽略了这些物质上的需要。好，那这种偏颇的倾向是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因为在自由派的基督徒呢，自由派的基督徒他不信神迹奇事，也不相信圣经，所以他呢就没有福音可以传，因为他不相信神迹奇事，他也不相信圣经，所以他们就比较只做这个社会服务的工作，就是以人本主义的社会福音。好，所以他们比较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这个人的理性，比较看重科学，好，认为科学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们把圣经当作是充满预言跟虚假的，所以他们没有福音可传，他们就做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在1970年代呢，洛桑世界福音这个宣教大会当中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约翰一个领袖，这个福音派的领袖约翰斯托德，他就站出来指出这一点。他提醒大家，耶稣所传的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他不仅关心人的灵魂，他也关心人的身体。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这边记载的说，有10个长大麻风的来，耶稣医好他们，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神。所以神说其他9个在哪里呢？耶稣在意的是什么？这个后来他跟这个回来感谢他的说，你的信救了你，只有其中只有一个他得着灵魂体全然的救恩，其中9个他们只有得着身体医治，没有得着这个灵魂的救恩。神是更看重这个灵魂的一个得救。 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不仅关心人的灵魂，也关心人的身体，所以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包括灵魂体所有的层面。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活在地上的年岁，我们经历到神的供应跟帮助，所以关心弟兄姊妹物质上面的需要，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侍奉。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刻意的去做，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词汇的奉献，我们要看重这样的一个奉献。我们有各种的一个捐书，我们要看重，因为我们要实际的带出行动来。我们常常要有爱心的捐助，能够彼此帮补。感谢主。牧师最近常常，我很喜欢用这一段经文来祷告，诗篇103篇第5节，而且我也常常经历到这一段经文的祝福，这应许。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神用美物，这个美物不仅是天上的地上的，也是属灵的，也是物质的。神用美物，愿你让你所愿的，你期待的可以知足。然后呢，你当你这个知足之后，你就会怎么样？当你经历神的供应的时候，就会怎样呢？你就如因返老还童。因怎么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因返老还童是代表什么？因为据说这个因到说4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喙子，他的嘴钝了，他的爪也不利了，他的毛也慢慢脱落老旧了，所以这个因据说他就会找一个高至高之处，找一个磐石，他就在那里不吃不喝，在那里等候，迎着太阳，迎着日头，他就用他的这个嘴去把他的毛一根一根拔掉，然后用他的鸟嘴去啄那个岩石，以至于他这个喙子掉下来，长出新的。直到他毛长出来了，这个鸟嘴又重新长出新的时候，他又变成一只新的鹰，他可以活到70岁、80岁。所以如鹰返老还童的意思就是一种更新，一种丰盛，一种得力。所以神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让我们可以像鹰一样丰盛、更新、得力。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美物包括天上地上的。感谢主哦。那神，我们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神，他是一个富足的神，而且神是一个乐意给予分享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把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把万物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呢，我们将来要跟神一起在荣耀里面享受他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服侍人的神，是一个慷慨给予的神，他也是乐意医治、乐意供应、乐意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以后要跟神一起来，我们是他儿女，同享丰盛的产业。他常施恩惠，他广行赦免，我们因着他得着富足、医治跟帮助。感谢主。牧师的做一个见证，牧师的车子已经老旧到一个地步，像一个伤痕累累的老兵。有时候接待讲员真的有一些不好意思，因为实在太破了。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丽蓉姐，你是不是应该要换车了？我说还好还好。他说，你觉得你的车真的没有问题吗？我说还好还好，但是我私底下还是跟金福哥商量一下。其实商量的结果就是我们决定要给他美化一下，再开个一两年，所以车灯可以破了可以补一补啊，那个这个左右撞的可以给他烤漆一下，至少比较好看一点。 OK， 好，所以呢，我就请那个车行来开去做例行性的一个保养。一保养之后呢，那个修车厂老板说，张太太呀，哇，你的车况很严重哎，水箱那备用水箱都没有水，我还好我没有开上高速公路，不然就会火烧车哦。感谢神，所以神保守，开到都不知道哈。然后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就是一些车子老旧哈，然后有一些叮叮咣咣啊，他说，哎呀，你这个纵使我要帮你修也找不到零件，因为那个实在太老旧了哈，所以他说你还是换车吧哈。好，这下可真的要买车咯。感谢主，在大家帮忙之下，11天之内就买了新车，就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有个姐妹呢，她有一天就我在门口停车，前几天她看到我换新车格外的高兴哈。哎呀，牧师终于换车了，我们的车子也有望了。我说怎么了，我换车跟你的车子有什么关系吗？她说， 你知道吗？牧师，我跟上帝祷告哈，就是跟我们家也需要换车，可是我就想到牧师的车子那么破，都还没有换呢，我还是先帮牧师祷告好了。所以他就帮牧师祷告，所以牧师换车了，他就很高兴说，我们的车也有望了，也不远了。原来我换车也是有弟兄姊妹的祷告哈，所以才会那么顺利，那么快哈。感谢主。所以呢，当我这个车款呢，当然18年前跟18年后就差很多啊，功能性啊，便利性真的差很大。我心里想到的是什么？神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那还有前阵子就是我们手机3G 升 4G 就有一些赠品，这个电信业的就有一些赠品，我就要了一台这个吸尘器，可以两用式的，可以吸这个车子也可以吸家里，哇，是进口的呢，免费呢，哇，好便利哦，还会转弯呢，哇，好轻巧哦，我就觉得好满足，连做家事都可以很轻松哦。我就想到说，神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就很开心。那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说我们要追求那种更高的物质享受，不是，而是上帝的供应，他乐意用美物，这不管属灵的物质的，他乐意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他乐意使我们丰盛丰满富足喜乐得利。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乐意满足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好神，他是一个慷慨的神，他是一个最好的父亲。感谢主，我们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确幸，总是有大大小小的恩典，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记录神的恩典，也效法我们的神能去满足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每天也能够给人恩典。我们若有恩典，就可以想想谁需要恩典，我们就跟他们分享。上帝说，有给人的就会有给你的，并且呢，会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倾倒在你怀中。这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应许。感谢主。所以呢，当我们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心是打开的，我们手是张开的，我们才能够领受恩典，才能够进来。如果我们封闭那个心门，我们给不出去，恩典也进不来。所以上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生命要富足要丰盛，我们要学习去给予，学习去分享。第二个呢，教会进入爱心的侍奉的原则，教会要进入爱心侍奉有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我们需要耶稣，有耶稣我们才能够爱。第二个，我们需要透过团队来进行。好，服事前我们要先领受耶稣十字架的爱，因为在约翰一书4:19说，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若我们没有先来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是不可能爱人的。纵使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我们也会视而不见。在哥林多前书16:14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也就是要凭耶稣去做，要靠着耶稣去做。若没有耶稣，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你说有这么严重吗？没有耶稣我就不能够做吗？是的。单单讲接纳一件事，我们单单讲饶恕就好了。如果没有耶稣，不要讲这么多，单单讲你要多听人家讲一下话，你可能没有爱心你都做不到。所以没有爱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最近有一个别的教会的姐妹，他们在做街友，他们街友呢，他们就公园到中立的公园去关心街友，然后这些街友说他们一个月洗一次澡，然后呢有一些社会局来关心他们，只是来送一下东西，不会跟他们讲话，但是教会弟兄姊妹就是陪他们去聊天，那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会成为街友，我们家住在哪里，背景是怎样。你知道他们说牧师真的很臭呢，一个月没有洗澡真的很臭哦。所以他们还要，他说可是我们教会现在哦，我们那些少妇贵妇哦，跟他们讲话都已经非常的自然哦，然后非常的这个自在哦。那甚至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街友坐在你旁边很臭，你会怎么办？如果没有耶稣的爱，你还会想跟他讲话吗？你又讲说我去上一下厕所，马上旁边都净空。OK， 好。可是确实是，或许有些 人是这些，有些东西是你不喜欢的，是你不习惯的，是你不适应的。你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有人问德蕾莎修女，你怎么可以长久的去服侍那些麻风病人，还有那些垂死的病人，甚至他去垃圾堆，去路旁，把那些垂死的人，把那些麻风病人捡回来，让他们陪伴他们走最后的一程，让他们人生能够死的时候有尊严，有安慰，有陪伴。他看这些垂死的病人就像耶稣一样。他说，有人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样子的长久去服侍呢？他说，确实有时候会感到疲倦啊，感到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因为有没有困难？有。他在那边服侍病人，服侍这些穷人，有很多的艰难跟挑战，有很多抵挡的势力，但是他有一个克服疲倦的秘诀。他说，他每一天一早起来就跪在地上祷告一个小时，让神的爱、神的灵来浇灌他。他先领受神的爱，以至于他有神的爱在他里面。我们说爱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爱的源头，耶稣就是神，就是爱。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爱在里面，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所以他先自己得着，被这个爱所浇灌、所充满，他在服侍人所需要的爱，他先得着，他才能够去服侍，给出这样的爱。所以里面有爱，我们就看得到需要，就愿意帮忙。里面没有爱，纵使有需要人在旁边，就像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看到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他们就绕远路走了，他们就会视而不见。爱就是耶稣，所以里面有耶稣的人，看到需要就会站出来。没有耶稣的人，即使看到需要也会走过去装作没看见，因为我们太忙太累也太无力了。人的爱就像一杯水倒在沙漠里，一下子就消失了。所以爱心的服侍必须要从祷告开始，被神的爱浇灌充满开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面对每一天的服侍。弟兄姊妹，岁末了，你觉得疲倦吗？你觉得忙碌了一整年，不管工作、家庭，甚至侍奉，你疲乏吗？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上帝面前等候他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必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必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休息就是重新得力，当你得着力量就是休息了，就是再一次的休息是为了得着力量。所以当你在神面前你重新得力就休息了。在岁末的时候，我也曾经感觉到很疲乏，那我感谢主，神呼召我更多来等候他，更多安静在他面前。弟兄姊妹，面对2019年，不管我们个人的工作侍奉或者教会的服事，都是开展的，都是挑战，是大的。在这个服事就像一个大楼的根基一样，你要盖得更高，你就要根基扎得更深。所以我们跟神的那个连结，我们跟神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着我们的服事是要成正比的。你的服事越多，你的挑战越大，你就要更深更多的扎根在神的里面。所以当我开始等候神的时候，我开始恢复，那个流泪又回来了，那个感动又回来了，那个听到诗歌会想要哭的感觉又回来了。因为神的爱，我的心又柔软了。因为之前是被很多事物缠身，很多时候很多思虑烦扰，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领受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跟你旁边人说，等候神必要重新得力。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在发展各样侍奉的时候，同样的我们要先祷告再服侍，不然做久了就会疲乏，开始很多奇奇怪怪错误的想法就会出来，包括很多错误的做法也会跑出来。我们需要耶稣纯净的爱在我们里面，先得着耶稣，我们才能够服侍人。感谢主。刚我们提到采用团队服侍的做法，刚才瑞珍帮我们做的见证，因着有人来祷告，有人探访，有人带小孩子看医生，有人关心他的爸爸妈妈，有人就这样送礼物，有人这样子的一个关心，所以我们就可以轻省。如果所有的需要都在一个人身上要去满足，那是没有办法的。神要我们 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一个逐日崇拜，我们有多少人一大早五点多有人在清晨守望，我们看到一进门有招待同工在服侍，我们看到儿童有楼上有一些一个团队，有很多老师在带敬拜分班，在那带游戏，还有人这个逐日之后还在那里带领孩子训练孩子来歌唱。我们知道有敬拜团，有放投影的同工，有音控的同工，有所有还讲台，还有收奉献，还有所有每一个行政总务的同工，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一个人来代表耶稣的，因为教会是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这身体的一部分，是神给我们恩赐安放在这身体里面。所以一个眼睛不能代表耶稣，一个嘴巴不能代表耶稣，而是我们说的恩赐彰显这个身体的彰显来代表耶稣，来荣耀耶稣。所以神不是要我们个人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不管是我们看到幸福小组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关心，我们看到我们的建堂大家一起来。神或许他可以透过一个人，或许他可以满足需要，但是神他不要，他的心意不是这样，他要被服侍人跟参与服侍人都一同来经历神，一同欢喜快乐。就像瑞珍带领志香信耶稣，所有的投入的人都会欢喜快乐，就像我们幸福小组一样。所以大家一起来是上帝的心意，感谢主，我们要一起来荣耀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开始也关心这些弱势的哈。我们看到阿蒙在我们当中，同工团队同心合意的陪伴，有人关心他食衣住行，还这个奉献或是帮他有一些的帮助，有同工带他去看病，去买衣服买鞋子，有人为他祷告，有人陪伴他鼓励他，难怪阿蒙说什么，我都要回活水，活水是我的家，纵使他在这个崇圣堂那里有戒酒中心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要回到活水，因为这里是他的归属，这里有爱，这是他的家哈。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呢，这个我们来服侍台湾这块土地，这个家庭的制度崩解的问题，要服侍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年轻人儿童，我相信不是单单一个堂会可以来完成的，需要台湾所有的教会一起来，能够一起连结起来，能够来转化，能够来改变，能够来祝福这块土地。所以这个侍奉也不是一个教会能够做得好，需要基督整个身体，所以我们要跟众教会连结，我们要合一，我们也要建立团队，我们肢体之间也要这样的合一。感谢主，我们要看到爱心侍奉的实际做法。好，我们要写爱的笔记。感谢主，爱的笔记呢，爱心的侍奉就是耶稣的侍奉，就是团队的侍奉，我们爱的笔记里面要耶稣，所以我们每天要记录我们怎么样子领受耶稣的真理恩惠，他的爱和他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就献上感恩。接下来呢，我们要这样写下自己今天要怎么样面对周围的人表达爱，把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真理、耶稣的爱能够传扬出去。就像我们现在用现在流行的讲法，就是写下自己如何对别人做爱的存款。爱的存款，这个爱的存款呢，可以对别人有肯定的言语，可以有服务的行动，精心的时刻，可以送礼物，可以呢身体的拥抱跟祷告。所以每一天都要问，睡觉之前要问，我们有没有服侍别人？若还没有，我们就要先想一下怎么样去服侍人，然后再去睡觉。因为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爱的行动上我们是被动的，如果你不刻意去做，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做。所以当我开始在写这个爱的一个笔记的时候，神的恩典是大大小小，神的恩典是时时刻刻，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神，他供应我们。如果你就没有呢，让我每次问我儿子，没有什么需要感谢的，好像没有神的恩典， 我说你这眼睛都长到哪里去了哈？每天这么多人爱你、供应你、帮助你哈，都不算是恩典嘛？所以我们要去数算，我们才知道。像牧师买车，我就充满了感恩；牧师有一台那个这个吸尘器，我就非常感恩。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我凡事都认定神，知道这是神的一个祝福跟供应哈。那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要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你没有恩典可以数算，你就要好好的回到神面前。是不是我们眼睛被蒙蔽了？是不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来是求神来更新，来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能够感受神的爱的，能够领受的。好，感谢主。所以呢，开始我们常常在爱的行动上我们是被动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就是这个明年初明年下旬的时候去神宣的一个退休会。那我知道有一个同工也是报名在杨梅哈，我想他一定是会搭我的便车哈。那我就等着他来跟我说，丽蓉姐，我想搭你的便车一起去哈。可是我昨天想说，我怎么我可以有什么样一个爱心的一个行动？我就主动赖他说，某某某，如果你要去的时候，我可以去载你，你可以搭我的车哈。主动跟被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哇，他很开心呢。他说：“丽蓉姐，我就是这么计划的，只是哈，我想说我要提早去，所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行程，我就不敢说哈。”然后但是我说没关系，我配合你哈。就是主动跟化被动为主动，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动的去关心人，可当我们主动去满足需要的时候，才会带来感动。他会带来感动哦，感谢主，这是小小的一件事，每人都可以做的。好像有时候牧师会做一些卤肉啊，就想到特别同工，留一半哈给同工，或做包子啊，就有点分享。如果没有分享到，你不要难过，因为是太多了，那个包子要做很久。好，但我婆婆说，每次看我在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她就说，那牧师像你这样的这么忙。对，就是我就会想到，可能就是觉得好像做不完哈，因为就会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哈。感谢主，那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可以随时都可以去做到的，就在你的周围。我们有一个，她是一个单亲的姐妹，她想到奉献，她带着孩子，她没有很多的钱，她是单亲。她说：“我家还有很多鞋子，我家还有很多衣服，我可以拿过来。”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其实神看重你的心，你有愿做的心，神就悦纳。只是你要不要去行动，你愿不愿意去思想，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恩典给别人，你怎么去回应神。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你有给人的神必有给你的。所以我们看到那杨静导演，他重度忧郁症怎么好的，是因为他帮人家修电脑，他要二度要自杀，后来三个月他的忧郁症全部好了，因为他去服务人，他去帮人家修电。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专注在自己身上，你是最不快乐的人。如果你不懂得分享给予，你是最不快乐的人。如果你不懂得去服侍人，等着人来服侍你，是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不会太好。所以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你在分享，在给予。感谢主。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落实关怀跟探访。我们可以两三个人聚在一起，除了可以祷告之外，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来聚集来读经，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关怀探访。如果一个人不太觉得不太感恩，就再邀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组成探访爱的小组，去关怀探访是非常重要。像最近瑞珍到现在还在关怀志香，好，不是因为他信主了以后就不理他了，他继续在关怀他，继续在陪伴他。而且我们还要做属灵的认领陪伴。或许在教会在小组里面有新来的人，你就主动的去认领一个人，常常为他祷告，邀约他来敬拜，邀约他来祷告会，邀约他参加装备课程，然后呢跟他一起关心他，陪伴他，一起读圣经。好，这个是你可以做的。好，所以如果说聚完会弟兄姊妹不要急着很快就回家，以前我会这样子，可是神就说不太自在，神就说你因为人越来越多，你聚完会就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然后问他，然后为他祷告。我就照着这样做了，我每个礼拜都认识一个新朋友，所以我不再是客人，我是主人了。因为我主动关心，因为很多人跟我一样不自在，很想聚完会赶快走掉，因为不太自在。所以你要化被动为主动， 你就开始变成这个家里的主人，而不再是客人了。感谢主，见证分享，见证分享是非常激励人的，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分享我们的见证，分享我们带人信主的见证，分享我们神祝福的见证，大家就能够信心被提升，而且大得激励，并且带出更多爱的行动。我们接下来有七分钟的时间，好吧，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德蕾莎修女这个七分钟的简介，我们来观赏这个影片。
I keep thinking about those people out there. They're very, very hungry. They have nothing. I must do something.
她是德蕾莎修女，被称为加尔各答的天使。十九岁就到印度加尔各答的教会学校服务，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外满街都是无助的麻风患者、乞丐和流浪孩童。
What are you doing out here, sister? It's not safe for you to be out here. These people are hungry, desperate. You need to get back inside the convent.
I wanted to take these people some food.
学校内与印度真实社会是两个世界。回到修道院，他仍然记挂着那些贫困的人，觉得自己应该与穷人生活在一起。
My mother reminded me of my calling. Dearest daughter, do not forget you went out there to help the poor.
What are you saying, Sister Teresa?
I love teaching, I love being a nun, but I must do something. And surely God must love the poor outside these walls as much as he loves privileged girls inside the walls.
She is seeking permission to go outside of the convent walls to give help to the poor.
1946年9月10号改变了他的一生。他那天坐火车去大吉岭，在车站看到一个乞丐不断地说，我好渴。
She received what she took as a message from God to go serve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and live them up. She referred to it as the call within a call to give up everything and to follow him into the slums. And she said she knew it was his will that she had.To do it.
1948年，他进入印度帕特纳学习照顾病患。医院中的病人很多都是病情严重，被送到医院里，连家人都无力照顾的患者。但这些都是修女的日常工作。
You'll want to make sure your hands are clean when you prepare the wound. You take gauze, dip it in sterile saline or sterile salt water, and then you wring it out.You put the gauze in the wound, pack the wound, and then you cover it with a gauze square, and then you wrap it up with a gauze roll. You see?
Yes.
当时英国结束了在印度接近200年的统治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街头的外国人很容易被视为英国的压迫者，要克服这种种困难，万分辛苦。
This is not a place for you, a Christian teacher. You don't belong here. It's best for you to go.
Come. You want bread? You want?Mary Teresa, may I teach you? You boys, you ever been to school? No. You would like to go to school? Yes. Come, sit down. I will teach you alphabet.
他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的地区为失学穷苦儿童办了一所露天学校。
But the crocodile could not convince him. At last he thought, somehow
I must get the monkey's heart. So he then thought about land, and he swam very fast to the monkey. He reached the jamun tree.
This is a somewhat unusual story from what you're used to me reporting, as I am normally on assignment as a war correspondent. But here in Calcutta,
there is a growing awareness of a Catholic nun who has been doing charity work with the poor.
That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everyone from the local municipal authorities here to the Vatican in Rome.
他的行动引起了各方关注。虽然加尔各答人视他为圣人，但并非所有的印度教派都欢迎他。
How are you today?
Why are you helping me?
因为他为了让将死之人得到最后的平静与尊严，因此成立的垂死之家就在一间废弃的庙宇里。
This is our temple, our sacred place. You are desecrating it with your God.
Please. Municipal authority told us that we could use this temple, but if it is a problem for you.Us being here, you should talk to municipality.
It is this Christian woman who is taking care of our dying. If you took care of those who are dying in our streets, perhaps municipality would not have given her our temple. Go!
Mother didn't have any more trouble with the locals after that. The inciden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nd her love for them.
As her order, 他将教会的修女服改成印度妇女传统的白棉粗布纱丽，因为服务穷人应该穿的与他们相同。德蕾莎的脚步踏遍印度以及世界上被战火和贫穷蹂躏的地方。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is award.
1979年，德蕾莎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她去世之后，罗马梵蒂冈为她召开丰盛会议，确认了她在世时的两项神迹，并且将于2016年9月进行丰盛仪式。
In the name of the hungry, the naked, the homeless, the blind.The crippled, the lepers, and all those people who feel unwanted, unloved, uncared for.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peace.
德蕾莎修女她有一句名言，她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有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是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微笑，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听听他说的话，这就够了。我想德蕾莎修女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但是因为她让耶稣的爱住在她的心中，以至于她可以像耶稣一样去靠近这些贫穷的人，这些被遗弃的人，这些软弱的人。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学习爱的服侍，就是耶稣的服侍，就是一个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的服侍，也是一个团队的服侍。我们必须要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要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所以每天我们要刻意的去操练，我们记录神的恩典。我们也要去分享这个恩典，我们在一起可以祷告，可以读圣经，也可以一起去关怀探访，我们可以做属灵认领，就是关心一个小弟兄小姐妹，陪伴他们，我们也要一同的被建造。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来述说他的作为，让这个爱也继续分享出去，是永不止息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唤醒我们冷漠的心，来 敲醒、敲开我们封闭的心灵。主，很多时刻我们不快乐，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更多的时刻我们觉得贫穷、不丰盛，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心门打开，领受你的爱，也没有让这个爱活出来、流出去。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很有爱的时候我们才去给爱，而是当我们愿意用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小事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更多的爱给我们。主啊，最伟大的就是爱。若是我们拥有了一切却没有爱，我们就没有什么益处。主，感谢你让爱充满我们的心，让爱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做什么事都凭着爱心去做，借着耶稣去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一个分享的教会，给予的教会。我们回到我们曾经冷漠被动，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让我们真实能够把爱活出来。确实有时候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周遭的需要，有时候我们太累太忙，我们觉得无力感。主啊，我们消灭了我们内心的感动。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领受你丰富的爱和恩典。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个爱不足，我们是一个主啊爱短缺，我们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主啊，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支取你的爱和恩典，让我们是你这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主啊，我们说话行事行路躺卧奔跑，主啊，我们侍奉，我们都能够凭着爱心而做。因为没有爱，纵使我们做的多么惊人之举，都是没有益处的。主啊，若失去了爱，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也不能。求你把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浇灌我们的教会，让别人说我们是一个有爱的人，是一个有爱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我们向你来呼求。若我们有些已经主啊迷失很久了，主啊，让你的孩子回家，你的爱一直在等待，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知道你要使我们重新得力，你要每物使我们所愿得以知足，以致我们能够如因返老还童。主啊，你乐意把天上的福、地上的福都赏赐给我们，你乐意看到我们幸福，看到我们喜乐，看到我们满足。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孩子回家，让你的孩子再次经历你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等一下。